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今天是3月16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在公布两名总领馆职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第二日，又发表声明，指责在香港的中国媒体针对这个事件散布虚假消息。而同时，香港特首暗示，根据现行政策，特区政府需要对美国总领馆进行强行检疫。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星期一表示，两名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职员日前接受新冠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总领馆3月16号和17号对外关闭，以便进行两日的深度消毒和清洁，同时进行适当的联系追踪。总领馆还强调认真对待预防和压制新冠病毒，自从大流行开始以来，一直是遵守香港政府对所有外交人员和他们的家人的抵达、检验和隔离的所有要求。在同香港当局的协调之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负责任地采取了所有适当措施，避免病毒传播。之后，香港的大公报和文汇报说，根据可靠消息人士透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两名职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他是以外交豁免权为理由拒绝接受隔离安排，目前仍如常在社区活动，并且到领事馆上班。对此，总领馆星期二再发声明，说中国控制的媒体针对美国领事馆职员两宗阳性新冠病毒检测以及他们作出的反应散布虚假的信息。声明还附上了香港政府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这份新闻稿说，初步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两名美领馆的人员已经到医院隔离，还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全力配合政府各项防疫的抗疫工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东京期间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会谈，双方都表示美日同盟是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两位外长在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先与媒体见面。茂木敏充说，他高度赞赏拜登政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两国同盟关系和印太地区人民的福祉。令人欣喜的是，首相菅义伟计划今年4月上旬访问美国，成为美国新政府下第一个访美的外国领导人。他相信这个将会是一个重新确认坚定日美关系并且对外明确这个信息的极好机会。上任国务卿之后首次外访的布林肯在发言当中直接道出了美日同盟牢不可破的中国因素。他说，美国相信民主、人权和法治，大家在各自的国家都看到这些价值观实际上是会让大家是更强大，但是这些价值在本地区和其他很多地方正是受到威胁，无论在缅甸定是以不同方式构成威胁的中国。但他相信将大家带到一起的是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的共同愿景，作为盟国和朋友，他们将是一起努力实现这个愿景。两位外长会晤之后加入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和日本防卫相岸信夫，举行了美日二加二的会谈。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胞妹、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美国新政府和首尔当局，不要对平壤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否则未来的日子不好过。这项警告显然是平壤当局针对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即将访问首尔与南韩高级官员会晤作出的姿态。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星期二转述金宇正话，他们藉此机会向试图在他们的国土上释放弹药味的美国新政府警告，如果他们想在未来四年是睡觉是睡得平安，他最好就不要一开始就招惹是非。金宇正还谴责美国和南韩正在展开的年度春季联合军事演习。白宫发言人沙奇在星期一证实，拜登政府曾经透过多个管道试图与北韩接触，但是一直是未有回应。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负责人星期一对最近几日在美国旅行的大量人数表示关注，并且说这场大流行病仲远远未结束，大家不应该掉以轻心。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莱谢尔·亚伦斯基说，上个星期五有超过130万人经过美国机场旅行，人数多于一年多前的疫情爆发之后的任何一日。他恳请公众留意来自欧洲的警讯。他说，为了国家的健康，继续遵守公共卫生预防措施建议，并且做好一旦有疫苗就接种的准备。 缅甸当局星期一将军管法扩展到主要城市仰光的更多地区，同时有更多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打死。最终缅甸暴力的倡导组织政治反协助协会说，星期一有至少20人被安全部队射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说，古特雷斯星期一表示，他为缅甸在军方手中的暴力升级感到震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波特星期一说，针对抗议者的暴力是不道德的，无可辩护。当局星期日晚间在缅甸主要城市仰光的郊区莱达雅实施了军管法。妙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政坛元老谈北京修改选制，刘慧卿批评伊朗式选举，曾玉成对普选仍然乐观。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礼拜四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包括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大幅修改，确保爱国者治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二在网台节目与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对谈，讨论到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影响。曾玉成表示，前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候选人靠五大诉求赢取大多数议席，是北京出手修改香港选制的转捩点。他承认这次修改并非进步，但对达至普选仍然有信心。刘慧卿批评新选制有如伊朗式选举，到处审查，令候选人失去尊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继去年六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上个星期四，即是三月十一号，以绝大比数通过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以确保爱国者治港，将授权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即是特首选举和立法会选举方法。经中国全国人大会议修改之后，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立法会的组成、议席和功能都有大幅修改，包括立法会议席由70席增加到90席，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选委、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特首选举委员会由1200人增加到1500人，除了原本选举特首的功能，也可以选出部分立法会议员和提名立法会议员候选人等等。在国安法实施超过8个月，47名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去年35+立法会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初在法院提堂被拒绝保释还押的时间点，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引起各界高度关注。民主党前主席和前立法会议员刘慧卿星期二，即是3月16号在网台节目邀请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对谈，讨论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对政治形势的影响。曾玉成表示，香港立法会2015年最后一次见证政改的尝试，当时是争取2017年普选特首，但是当时失败了，2017年没有普选特首，2020年亦都没有立法会普选，甚至普选时间表都没有了。曾玉成表示，各方都没有预计到2019年会发生大规模的反修例运动，他认为前年11月底的区议会选举结果是今次北京出手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的转捩点，因为北京认为很多反对派候选人不是靠地区工作获胜，而是靠五大诉求的政治诉求赢取大多数议席，令到区议会变得政治化。曾玉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解释，北京不是只是因为投票支持反对派候选人的选民多过建制派，而是他们怎样当选令北京很担心，
即是他们举着一个中央是无法接受的，特区政府也不肯接受的一个政治的议题来到选到，即是五大诉求的选到，这件事是令北京很担心，这个是那个因素。
曾玉成表示，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提及新的选举制度并不是要排除所有民主派，他本人亦都不认为建制派是反民主，他又暗示自己是建制派中的民主派。
就像你是建制派的人，你就一定不是民主派，建制派里面都有民主派的嘛，你就望着一个了，所以呢即是这个不是说将民主派排除，至於你話喂民主派而家都冇心機啦，咁呢個會係一個因素。我近期都同過一啲即係民主派嘅朋友接觸過咧，佢都係咁講：你哋使乜諗咁多計啊？我哋唔會參選噶啦，我哋唔會陪你玩噶，你玩曬佢，即係咁講嗱。咁但係我唔覺得呢個係會即係一路延續都係咁，大家都係睇啫嘛，係咪？如果你真正係是有民主的訴求，你真的相信即是為香港的民主發展你要出一些力的，那 你都要看看跟住下來的制度是怎樣，你都要試一下你參選是不是真的成功，所以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定說就排除了。
曾玉成表示，去年六月底北京出手制定港区国安法，主要是由于民主派初选定出的35+口号有可能在立法会选举赢取35席或者以上的过半数，并且会藉此要求香港政府跪低，否则就会揽炒。曾玉成表示，他本人曾经估计在现在的立法会选举比例代表制之下，民主派根本没有可能在立法会取得35席或者以上。他又透露当时曾经同民主派人士沟通，对方亦都是估计民主派最多只是能够取得32至33席，不过北京认为没有人可以保证选举的变数。
即是提倡35+那些人的讲法就是喂，我们一赢了过半数呢，政府就要聽我哋話啦，係咁啊嘛。嗱，呢件嘢咧，我認為啊，係直接即係促成北京要出手咧，做嗰個香港國安法。嗱，香港國安法咧就好有針對性，佢唔係取代嗰個23條立法，就係講四個罪行，其中一項即係第二項咧，就叫顛覆國家政權啊嘛。咁你而家即係話嗰47人咧告，亦都係告呢一項啊嘛。佢就咁講啦。即是说你要靠拿了那个议会的多数呢，你就要政府跪低，你就要政府听你说，是不是要严重那个条文说法，就是严重妨碍这些即政权机关的，是不是政权机关的运作。
刘慧卿质疑民主派提出的反对手法全部都是基本法容许之下在立法会投反对票，根据基本法去做都要以国安法被起诉，北京甚至出手惩罚700多万香港人。曾玉成表示，基本法没有定明选举制度怎样演变，他承认这次修改并不是进步，但是他认为北京并没有废除基本法第45条定明的循序渐进达至普选。他对达至普选感到乐观，他又认为下次有机会重启政改，香港人应该待住先。
你从根本上保证了你爱国者治港，是吗？那个开放的普选有什麼問題呢？就沒有那個顧慮了。那你可以說喂，那不算是真普選，你的篩選你有這個，我覺得先走這步先，即等於
等於
沒錯了，等於1-5年。喂，現在呢，喂，現在不知多少人慎笨啊，那時一早如果當時待著先，就不會好像現在這樣的局面了。
對於北京學者田飛龍提及北京修改选举制度并不是要忠诚的废物或者橡皮图章，曾玉成表示建制派不应该对号入座，他认为田飞龙是为新的选举制度辩护。
他的讲法就是说喂，你不要以为我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呢，整个议会就变成橡皮图章或者出了很多忠诚的废物了，中央不是想要这些东西，我觉得他是这样的意思。
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这次所谓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实际上是非常之糟糕，可以说是一国两制已经没有了，他相信绝大部分的反对声音都会被剔除。
我覺得今次呢個所謂完善咧，其實咧就真係非常之糟糕嘅。可以講係即係一國兩制咧，都冇噶啦。因為咧佢咁搞法咧，係所有嘅即係絕大部分啦嘅反對聲音咧，我相信都被剔除噶啦。咁呢個係即係我係覺得係即係好弊咯。而我亦都唔覺得北京需要咁重手去懲罰啊，去打擊香港。咁就即係我覺得真係好差好差。
刘慧卿批评新的选举制度有如伊朗式选举，由候选人参选开始就到处审查，过去的言论都会被查三代，甚至当选之后都可能会被控告，被取消资格，令候选人失去尊严。
你从政是要独立自由、公正有尊严的嘛。如果你下下好像还惨过个小学生一样，一路被人监察住，而且是有很严重后果的。如果他觉得你不掂，他可能会拉你告你、又会取消资格。那我觉得完全是没意思。所以有些人说，哇，这些看云全世界都没什么地方是这样、可能是伊朗、那我真的我觉得是 很差咯。
刘慧卿认为目前的情况不是表示香港已经完蛋，支持民主自由法治的人仍然会继续努力，但是他估计可能会有更多人被拘捕被控告，他见到这么多民主派人士被还押感到伤心。
当然可能亦都会更多人被拘捕或者被踏起来啦，即是这个是香港一个很可悲的即是将来咯，但是都要尽力做。咁我哋環顧世界，好多人都係喺槍林彈雨添啦，有啲都係去爭取。咁香港人咧，我相信好多係好有心嘅，但係咧佢哋係好傷心。一方面個制度係即係搞到咁啦，同埋亦係咁多人係被拉咗，同埋咧亦都係冇得放翻出嚟，可能咧係繼續更多人咧係會被拘捕，咁係一個白色恐怖嚟嘅。
记者问及曾玉成对达至普选感到乐观，刘慧卿就表示他不懂得乐观，他认为北京来势汹汹，他感到忧心，又批评北京对爱国者双重标准。
我就不懂乐观了，唉，当然如果北京要做什么他是可以做的，但是现在看到他即来势这么凶，就即是我就即是很担心咯。咁而我相信身边围住佢嗰啲人大又好，政协又好咧，好多都系即系好极端噶咯吓。咁、所以我就即系睇唔到啦。咁甚至有啲人就话、其实佢好多都系双重国籍添。咁而家就越嚟越多人就出嚟讲话啊，双重国籍都系可以爱国嘅。咁所以呢啲概念咧，令到啲人啊好混淆啊，唉。
刘慧卿又批评新的选举制度排除绝大部分反对派的声音，不能够充分反映民意，相信很多选民都会感到愤怒，但是他呼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继续争取民主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咁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有台湾学者分析。北京片面定义一国两制，香港民众应该保持住民主的火苗。北京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台湾有学者认为此举是片面定义一国两制，不过香港民众仍然应该保持住民主的火苗。还有学者建议香港民主人士应该在海外成立临时政府，长期进行资源整合和规划。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 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王教正星期一表示，即使是香港的一国两制由北京片面立法定义，但是最起码这个一国两制的招牌一时片刻沉低落来，香港民众仍然应该是保持住民主的火苗。
所以真正的火苗火种是要在这个招牌要顶住这个。
王教正表示，所以真正的火苗火种是要顶住这个招牌，因为一国两制和港独都不可能保存这个的火种火苗。王继正还表示，对中国大陆而言，香港在金融以及经济上仍然有它的重要性，香港民众未来不需要将政治运动放在最突出的位置。王继正认为，香港民众最大的利益是在于有智慧有办法的令到北京比较放心的将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定义交由香港民众来决定。台湾中华港澳之友协会星期一举行了一场名为是从香港选举制度与基本法变更看一国两制现况以及前景未来的座谈会，并且邀请专家学者发表提法。中国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次会议的11号举行闭幕式，有关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草案获得到2895票的赞成，零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台湾前总统马英九1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表示，中国人大这次的选举是使到一国两制的构想正式走入了历史，宣告死亡。与会的两岸问题专家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学系教授颜建发表示，香港民主人士应该在海外成立临时政府，进行长期的资源整合以及是规划。
其实达赖喇嘛的模式是很值得参考，当年他假如没有逃亡，没有弄一个流亡政府，
颜建发表示，其实但是喇嘛的模式很值得参考，当年他如果是没有逃亡，弄一个是流亡政府，今日可能西藏议题未有人在这里讨论。颜建发是还指出，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必须要作出抉择，不能够只是靠宣言或者是国际谴责，而是要有一个组织来推动。孙中山就是一个前例，最后还走向了和满清的武力斗争。由香港前众志主席罗冠聪等人在海外发起的2021香港约章，希望凝聚港人国际战线的力量，团结海外港人社群，为抗争作准备。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正在会上面表示，北京认为香港的群众运动有外力介入，从美国国会通过香港人权法之后，香港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外交包袱，为了避免继续遭受到国际指责，于是想要尽快解决。赵春山指出，明年中共将举行20大，解决香港问题亦都可以视为是习近平对权力布局的超前部署，目的就是维稳。台湾执政党的民进党3月12号表示，针对中国人大不顾外界反对和国际高度关切，肆意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表达最严厉的谴责以及是不满。民进党指出，此举不单止践踏香港民主人权，更加令到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彻底被毁坏。民主普选是香港人民的真正诉求以及是心声，所谓的爱国者治港的人民大会式的极权主义不应该强加香港人身上。民进党呼吁，面对着中国对民主价值的胁迫，台湾朝野政党应该共同坚定捍卫台湾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摒弃中共的九二共识一国两制主张。政府亦都将会持续给予香港人民必须与充分的人道支持。台湾多个公民团体及台北市议员12号众前往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前抗议中共扼杀香港自治，呼吁台湾朝野正视中国的极权扩张以及威胁，并且共同声援香港的民主与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政府日前公布2021年度国防支出预算为13,795.44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增加6.8%。中国学者认为这个调幅合情合理，亦都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国防预算虽然距离习近平的强军梦更进一步，却亦都暴露出藉由军民融合 軍經融合嚟到刺激內循環，拉扯國內經濟恐怕唔單止冇辦法達到強兵富國，反而有可能強兵誤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嘅報導。
中國兩會期間，中國解放軍同武警部隊嘅代表團新聞發言人吳謙3月7日喺接受媒體採訪時話：中國國防費用繼續保持適度穩定增長。2021年全國財政安排國防支出預算係13,795億4,400萬元人民幣。其中中央本級安排13,553億4,300萬元人民幣，即係相當於2,090億美元，比舊年增長6.8%。據中國央視新聞報導，習近平喺兩會期間話：目前中國安全形勢不穩定性同埋不確定性較大，全軍要統籌好建設同備戰關係，做好隨時應對各種複雜困難局面嘅準備，堅決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環球時報的報導說，中國國防預算的增長持續穩定地理性增長，並且提到國防經費不是單純投入，而是會產生和平紅利。據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夏明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費增長 6.8% 的背後暴露了三個尷尬。他說第一個尷尬是中國經濟正面臨下行，去年又遭遇新冠疫情，使到中國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國內生產總值亦即係 GDP 增長只有 2.3%， 無法保證今年能否彈回到政府期望的6%增長。咁所以將軍費開支定喺6.8%嘅增長率，自然會引起一個好大嘅爭議，就喺民生出現問題、經濟下行嘅情況之下，點解仲有咁高嘅軍費增長？第二個尷尬就是中國政府本身並不睇好未來國內外情勢發展，它的威脅不只是來自於國際間競爭，亦來自於中國國內潛在的不穩定因素，例如國內百姓造反、國家動亂以及軍隊本身是否穩定等等。所以中國政府試圖將穩軍隊建構更強大的防禦能力，但是在財政吃緊、失業率企高的情況之下，國家仲是調高軍人生活費用和福利，已經有力不從心。如果長此下去，財政勢必更加困迫。而第三個尷尬就在於中國國防工業大部分由軍工集團和國營大企業推動，亦涉及中共黨內軍頭以及各個軍種勢力的角力。習近平想要政府過緊日子，除了剛性財政不動之外，各個部門都要進行裁減，但是國防預算依舊無法進行任何裁減，即使習近平想刪減一些亦都沒可能。這個反映出中國內部軍事利益集團影響力很大。夏明又表示，對習近平來說，經濟其實真的沒有給他更多資源，也就是說習近平沒有將蛋糕繼續做大，但要花錢的地方不斷增加，政府要過緊日子，他亦沒辦法令到軍隊可以過緊日子。雖然軍費增長和去年相比微幅上升，但自從2015年和過去雙位數字比較還是有所下跌。這個數字反映出中共面對很多方面的壓力，一個非常尷尬的處境。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所長蘇子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如果對照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時候6692億元人民幣的國防預算，中國國防預算10年之間增加了1倍，這個並不包括隱藏的黑數。他說如果以國際安全智庫好像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估算，中國實際國防預算是官方公告的 1.4 倍，高達18974億元人民幣，即是相當於2940億美元。如果再導入人民幣實質購買力大約是美金的 1.57 倍的換算的話，中國的國防預算等值將會達到4617億美元的龐大規模。蘇子雲說值得關注的就是習近平自從2012年執政以後到目前的國防預算等於10年間增加了1倍，這種情況就是表明了習近平的強軍夢，就是他有認真執行，這種軍力的擴張對周邊國家、對民主國家來說應該是更加警惕。據加拿大漢和防務評論介紹，中國一直從事很多新武器系統的研發，包括新一代航母、洲際彈道導彈以及其他尖端軟體，但這些支出都沒有列在預算當中。台灣的《旺報》發表評論說，西方國家高度關注中國軍費預算用途以及所謂隱藏性預算問題，都是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的根源。 部分分析人士就話，過去一年中國同周邊國家衝突不斷，例如同印度在加勒馬航谷爆發樓宇衝突，同美國同其他國家在南中國海，同日本在東中國海等地區的關係緊張加劇。而另外近日台灣海峽更加不是那麼平靜，中國軍機頻繁起降，如果對照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人大會議開幕儀式所說的，人民解放軍將增強軍備，更好地捍衛邊疆，這個更加突顯中國軍費增長將運用在地緣戰略上的可能性。蘇紫雲認為，中國除了想透過訓練現代化軍隊和購置新式武器裝備去達成習近平2027年建軍百年的目標，亦希望藉著軍力擴張，特別在兵力投射方面取得地緣政治的籌碼。蘇紫雲說，習近平自從2012年以來已經新建了105艘左右的驅逐艦和巡防艦、2艘航母艦、8艘兩棲突擊艦，軍力投射能力大為增加，使到北京具有南水海軍，亦即是具備遠征作戰能力的海軍形態的實質規模。同時亦快速發展了運20重型運輸機隊、直20運輸直升機隊，去建立戰略運輸以及快速部署能力，現階段可以對周邊進行現代化的區域作戰，對2000海里裡面就具有投入輕裝快速反應部隊以及海軍陸戰隊特遣隊的實力，具有初步介入周邊武裝衝突、改變區域政治的實力。這種軍事實力雖然尚無法立即改變台灣海峽、東中國海的現狀，但可以支持北京在南中國海、一帶一路的政治和經濟需求。蘇紫雲說，中國國防預算增長的目標是，第一個是政治需求，2027年既然是習近平所說的建軍百年目標，他們會努力完成。第二個會用在穩固增加中國在地緣戰略上的籌碼，特別是兵力投射，對北京以後的一帶一路或者是印太地區的戰略是一個地緣戰略上的關鍵。而第三個就是強化核子打擊能力、反擊能力，包括新式096潛艦，它可以在北極冰層活動，還有新式巨浪三型 JL3 的潛射彈道飛彈，可以對美國本土更加有效涵蓋，縮短發射時間，這是北京認為要平衡美國阻嚇戰略當中的一個重要戰略工具。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 在今年2月底發布的2021年軍力平衡報告當中指出，雖然受到疫情嚴重衝擊，2020年全球經濟萎縮，但各國的軍費支出都幾乎維持前一年的水平，顯示安全上的競爭不斷升高，尤其是印太地區，而且這種趨勢短期內不會逆轉，因為沒有人可以保證印太地區的安全環境會得到緩和。台海研究主編、上海台灣研究所副所長倪永傑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軍費要用的地方很多，面臨國防和軍事上的風險和挑戰亦非常多，黃海方向的、東海方向的、台海方向的、西南方向的面臨的軍費需要亦很多，所以他認為軍費適當成長在全國人大一致通過，是得到大多數人大代表支持，亦符合中國國防和軍備建設的需要，這個亦為了更早實現國防更精鋭現代化的總體要求，希望配套一致。黎永傑說，中國軍費只是佔中國 GDP 至多 2%，如果同美國、俄羅斯、英國或者其他歐洲國家比較，算是比較低。美國國防的預算超過7000億，中國就只有2000多億美元。美國的軍費開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後面的第二到第十名國家國防預算的總和，這個才是真正厲害。黎永傑又說，中國單是軍隊現代化就要耗費大量開支，再加上各種航天工程、作戰飛機、預警機、火箭軍需要的新型導彈等等，各種設備研發製造都是燒錢。台灣國立中正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大型軍武設備好像航母艦的價格不菲，即使建造完成之後，後續的維護保養更加是一大開支，而此外軍人福利的提升亦耗費相當多的經費。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軍事戰略暨產業所所長蘇紫雲說，中國軍費提升還有拉抬經濟、刺激內循環、強兵兼富國的目的。他說，依照北京投中研究院的統計，中國民番企業在軍備供應的市場佔比大概30%，換算中國公開的軍費開支裝備大概是4100億人民幣，所以民參軍大約是1330億人民幣規模， 相對嚟講，軍民融合嘅有關投資基金，政府同國企一共投入3134億元人民幣，民間嘅私募基金有82億4000萬元人民幣嘅資金規模。所以中共國防預算的投入仍然希望能夠發揮經濟加成的效益，協助他們產業界維繫一定的內需動力。數字雲又說，中國以軍事發展去推動經濟，亦即是在疫情衝擊還有美國貿易戰效果逐漸發揮之下，他用這種軍民融合的角度去帶動中國國內的部分經濟需求，甚至可以為軍經融合，軍事和經濟融合策略，所以是一個強兵富國，和以前的富國強兵不同。富国强兵是邓小平以来先将国家机器做起来再投资军事力量的政策。在疫情和贸易战之下，习近平反过来发展军事的同时，可以带动国防工业。上海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倪永杰亦表示，中国军费增长和十四五规划里面提出的要求富国和强军同步提升有关，亦即是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意思就是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国防建设、军力建设的费用要同步发展，所以今年作出了调整，经费适当增加是比较合理的。纽约城市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中国国营企业对习近平来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长子，军工业就是共和国的王储，比长子还高一个档次。军工集团当然希望透过国家带动获得更多资源，制造更多武器，但问题就是中国的军工业是国营企业，不像美国的是私营企业来得更加灵活自主，平日就作为民用，战时立即转为国防使用。而另一方面，中国军工业实行各式各样的保密制度，大家闭门造车，并没有进行横向分享，所以中国虽然想做到军民协同，但是军工业渗透转换到民营工业的可能性有几大，效率有几高，就令人质疑。夏明就说，所以他觉得中国政府可能会一厢情愿觉得可以强兵然后富国，但是他认为恐怕强兵的经济成本效益核算未必会达到很好的满意程度，而相反夏明觉得强兵可能会出现误国。中国军工集团国营企业绑架中国的决策很明显，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走向更大的寡头制，所以中国军事权力的膨胀、经济的军事化亦会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好战情绪形成一种互恶性的互动。他觉得在几大程度上会将中国的发展将军国主义走向自杀灭亡的道路。针对日前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说，截至2020年底，中国海军将有60艘艇组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海军力量。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暨产业所所长邹子云就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军队比较，无论在管理上或者部队的实质妥善率方面，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以海军为指标，或者的确好像美国国防部所讲的，中国海军规模快速增大，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些船舰效能，就会发现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完全无法和美军比较，只能够用大而不强这个形容词，是目前的中国海军做一个暂时的定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陆续展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去二月底，中国已经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5200万剂次，接种剂数的绝对数据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据了解，中国基层对于新冠疫苗的接种意愿普遍较低，有些企业要求展开领导示范、员工跟随的接种工作。据美国之音记者穆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多次强调不会强制民众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开放后全民都应该接种新冠疫苗，但不会强制普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公开反对强制普遍接种新冠疫苗。世卫组织疫苗专家凯特奥布莱恩在日内瓦说，我不认为强制大众，尤其是不应该在疫苗问题上强迫大众。奥布莱恩补充说，更好的方式应该是鼓励大众，为大众提供便利去接种疫苗。世卫组织并不预期看到任何国家 強制大眾接種疫苗，但有跡象顯示中國一些國企、央企將疫苗接種與考勤績效掛鈎，變相強制員工打疫苗，甚至一些涉外部門已經在本部門實施強制普打。北京疾控中心3月1日發文提醒18歲到59歲無禁忌症人群都應該去接種新冠疫苗，建議中寫到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已經在北京市全面展開，接種疫苗是預防疾病最有力的武器。截至到去3月2日，北京累計接種新冠滅活疫苗765萬劑次，累計超過500萬人接種，其中264萬人完成兩個劑次的接種。北京市民胡小姐是一名國企職員，她對美國之音介紹了所在單位的疫苗接種政策的。
目前我们单位只发过这个落实接种疫苗工作的通知，他那个通知里要求是还是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要求尽快落实单位新冠疫苗的接种工作，尽量做到应打尽打。
他说目前我们单位只是发过落实疫苗接种通知，通知里面要求就是按照北京市的疫情防控工作要求，要求尽快落实单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尽量做到应打尽打。除了应打尽打政策，同为北京某国企员工的何先生表示，他所在单位的政策是应接尽接。
我们企业的接种政策是应接尽接，就是与国家的这个号召是保持一致的。所谓的应接尽接呢，就是如果你年龄满足18到60岁这个区间，然后同时你身体没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像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疾病，然后同时呢你也没有或者说在接种一些疫苗，也没有吃消炎药，或者说你也没有接种疫苗的打算，或者没有要孩子的打算，这样的人群是符合接种政策的，是应该去接种的。
所有北京的国企、央企的政策都是大同小异。据他介绍说，他们企业的接种政策就是应接尽接，与国家号召的是保持一致的。所谓的应接尽接就是说，如果某个人年龄满足到18到60岁这个区域，同时身体没有慢性疾病，譬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样的疾病，然后同时这个人也都没有接种其他的疫苗，或者是说吃消炎药，或者是说没有接种疫苗的打算，或者没有小孩子的打算，这样的人群是符合接种政策的，是应该去接种的。
然后同时呢，这个公司 下发了这个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通知，就是要求这个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然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控制这个疫情的扩散，接种疫苗。
他补充说，同时公司下发了接种疫苗的通知，就是要求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帮助控制疫情扩散，去接种疫苗。胡小姐一直以来都赞同疫苗不可以强制接种，但她所在单位办公楼已经下达有关接种率的要求，并且各个部门已经开始进行不接种疫苗的统计，恐怕会秋后算账。
然后据我所知，我们所在大厦的物业是会要求租户的接种率尽量超过90%。
胡小姐说，然后据我所知，我们所在大厦的物业也都要求租户的接种率尽量超过90%。
现在我们单位下发的接种疫苗的通知从通知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这个强制性的意思，也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周上报这个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
他说，现在我们单位下发的接种疫苗通知，从通知的内容本身来看，没有太大的强制性意思，也都没有过分的约束，但是从实际工作来看，集团要求我们按每个礼拜上报疫苗接种情况以及疫苗接种意愿统计情况，如果你不打疫苗或者暂时不接种疫苗，未来有可能会接受公司领导询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企高层管理人员表示，他所在单位多数部门负责对外项目，58岁以下的员工 冇特殊原因都必须要接受强制普打，唔系嘅话冇办法安排出差工作，执意唔接种只能够暂时停职等候处理。官媒环球时报亦曾经发文证实，拥有海外业务项目嘅部分国企需要出国人员注射疫苗，但据报道由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外派到去塞尔维亚南巴勒特省首府潘切沃的400多名接种过国药疫苗的员工，有超过300人仍然确诊新冠。天津电力建设公司对此拒绝回应，亦都删除官网上有关塞尔维亚项目的资料。对于接种率较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云教授一多次强调，虽然新冠疫苗是自愿接种，但依旧鼓励单位企业领导新鲜事出，一来可以起到鼓励民众接种的效果，第二可以向民众证明疫苗安全性。他接受中国国内传媒采访时表示，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领导先打疫苗，大家看领导打了都没事就更加放心，迟早都要打，领导早点打仲係可以起到示範嘅作用。小姐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記者坦言，多數國企央企嘅領導班子成員都已經接種完疫苗啦，管理層人員都係必須接種噶，為咗要向普通員工起表率嘅作用。
據我所知，現在在單位的統計表上，已接種疫苗的基本都是部門領導以上級別的员工，普通员工多数还是选择暂不接种。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接种疫苗。
佢话：据我所知，而家喺单位统计表上已经接种疫苗嘅基本都系部门领导以上级别嘅员工，普通员工多数都仲系选择暂时唔接种，大家都有各种各样嘅理由唔去接种疫苗。民众对疫苗嘅不信任，可能系导致基层员工接种率低嘅主要原因。雖然各個單位已經下達疫苗接種通知，並且安排領導起表率作用，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向何先生和胡小姐這樣的選擇觀望的人群比例仍是佔多數。何先生對美國之音說，
我之所以不接種疫苗是因為準備要孩子，然後這個疫苗可能會跟這個可能会影响这个胎儿的发育，所以就目前还没有选择接种。
我之所以不接种疫苗，是因为准备要生细路仔，这个疫苗可能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所以目前只是没有选择接种。胡小姐则表示，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接种了其他疫苗，我现在接种新冠疫苗担心身体里会有一些排异反应。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接种过其他疫苗，我而家接种新冠疫苗，担心身体里面会有一啲排异嘅反应。2月中旬，中国疫苗同埋免疫杂志进行一项名为《浙江省医疗卫生人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意愿同影响因素》嘅调查，结果显示近1000名浙江省嘅一线医护医疗人员参与咗问卷调查，其中42.46%受访者表示愿意接种已经批准紧急使用嘅新冠疫苗。较早前亦都有针对普通民众嘅接种意愿调查报告称，有90%的民众会选择自愿接种，但相比两次调查结果巨大差异。该杂志解释称，是因为浙江省的调查受访者为高学历年轻群体，接受到的社交网络信息和专业信息更多，对于新冠疫苗有效性和副作用的顾虑亦都更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低和民众接种意愿和疫苗产能息息相关。
我想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就是这个，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病例本身就极少，几乎没有，然后觉得很安全，为什么就是然后就没有这种觉得这个非常大的紧迫性，非常强的紧迫性来接种疫苗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想主要的原因实际上是因为大家觉得中国病例本身就极少，几乎都是没有，然后民众觉得很安全，就没有觉得非常强迫的紧迫性来到接种疫苗，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当然了还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为什么政府没有比方说很急迫的推这个接种呢，可能是一开始目前的这个它的这个产能可能就是还没有完全上来，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补充话，当然仲有其他的原因，就是政府没有表现出很急迫的推接种，可能是目前疫苗的产能 可能仲未有完全上嚟，可能亦都有一定嘅关系。中国自主研发疫苗嘅安全性已经系老生常谈嘅话题。国内疫苗市场有大乱象之称，疫苗事故屡见不鲜，医疗监管不利，法律法规不严，惩罚不及时到位，亦都系罪魁祸首。2005年安徽甲肝疫苗异常事件导致一个人死亡，20人重伤，121个人异常反应。2007年山西疫苗事件导致近8名儿童中毒或致死。2013年中国南方多宗婴儿注射乙肝疫苗之后致伤致死。2018年长生生物嘅百八破疫苗事件中，有25万支劣质疫苗流入市场。尽管系咁，中国国药集团中国生物董事长杨晓明对新冠疫苗的安全性仍然十分有信心。他多次表示，新冠疫苗整体使用非常安全，并没有发现严重不良的反应。国药集团党委书记刘敬贞在今年1月接受采访时表示，未接到严重不良反应报告。他说，目前我们监测到的新冠疫苗接种反应以局部为反应为主，主要是接种部位肿痛，全身反應主要包括頭痛、肌肉痛和發熱等。中國兩款自主研發的疫苗分別出自科興生物和國藥集團，兩款疫苗均為滅活疫苗，目前國內民眾接種的疫苗主要來自國藥集團。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雲教授認為，滅活疫苗整體上是安全的，它只有短期風險，譬如可能會造成過敏或者局部腫痛等。黄炎中博士对此表示，中美两国疫苗性质完全不同，但安全性问题上应该相差无几，只是可能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对，中国是比如这个科兴跟这个国药的是灭活疫苗他们这个跟美国不少就是地方使用的这个我们说的杏实核糖核酸的疫苗 mRNA确实是不一样，就是在安全性上，这个实际上我估计应该是差不多，但是可能是在有效率上会有一定的差距。
他说中国是科兴和国药的灭活疫苗，他们和美国不少地方使用的信使核糖核酸 mRNA 的疫苗确实是不一样，在安全性上我估计应该不是差很多，但在有效率上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
可能是安全性上面，它已经是可以跟踪的。就这方面的数据，当然我们是确实现在还，我也不能说没有，就是官方的说法好像是安全的吧，反正也没听，至少我没有听到过，就是说，就是好像注射的死亡啊这些报道。
黄炎中博士补充话，只是能够在安全上面是可以跟踪的，这个方面的数据我哋而家亦都唔能够。话冇官方嘅讲法，好似系安全噶，至少我冇听讲过话注射死亡嘅报道。英国金融时报3月1日发文，中国国内接种工作进展缓慢。文章表示，中国新冠病毒病例目前较少，呢个同时都导致咗国民接种意愿降低，目前嘅接种率低过形成群体免疫所需嘅水平。随后，官媒《环球时报》发文反驳，其中一名中国免疫卫生专家表示，中国的疫苗接种速度非常快，而且仅次于美国。黄炎中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国内疫苗接种率从总量上来看确实是仅次于美国，但中国人口基数大，接种剂数和接种率不能够同日而语。
如果看绝对的这个数字的话，就是说有多少剂疫苗已经打接种了，这个数字呢是绝对数据还是低于美国的，当然就是说在跟其他国家相比还是很高的，就是我们说有5000万多剂疫苗打下去了，这个就是说可能是仅次于美国但是你如果说用这个接种率，就是因为中国人口很庞大嘛，我们说14亿人口的话，那这个比例大概是不到4%，我想是
吧。如果睇絕對數字嘅話，就係話有幾多劑疫苗已經接種咗，呢個係絕對數據，仲係低於美國，但係同其他國家相比仲係好高。中國有5000多萬嘅疫苗打咗落去，呢個數目可能係僅次於美國。但係如果話用接種率，因為中國人口好龐大，我哋話14億人口嘛，呢個比例唔到4%，我諗係呢個比例實際上同發達國家相比仲係好低。譬如而家美國已經超過咗1/4嘅人口接種咗疫苗， 这个同 4% 同 25% 去比较仲是差了一大字。以上是美国 CM 记者穆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就在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北京压制香港民主陷入紧张之际，两国之间的学术联系亦都亮起红灯。根据前英国政府官员和学者进行一项研究报告，英国大学里面超过五分之一的重要科学都涉及和中国的合作。专家指出，英国大学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值得警惕，呼吁英国政府加强监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项报告是由前英国大学科研和创新事务国务大臣乔·约翰逊牵头撰写的，他是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弟弟。报告指出，近年来英国和中国学术合作与交流不断增多，英国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家之一，造成英国大学对中国形成战略的依赖。这种依赖既使到英国在经济和学术上受益，又因为知识产权盗窃和间谍活动为英国带来威胁。根据这份英中研究合作首次进行全面评估的报告统计，英中两国研究人员合著的学术的论文数量从2000年的每年750宗，是占英国总论文的数量的1%，增加到2019年的16267例，占总数的11%。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正在逐渐替代美国，变成英国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主要合作伙伴。现任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哈佛肯尼迪学院高级研究员的乔·约翰逊在针对这项报告的研讨会上说，作为三位首相任内的科研大臣，坦率地说他非常之震惊，报告的发现令他极度惊讶，特别在研究方面的关系的规模，以及我们在关键的领域有这么高比例的研究都仰赖着与中国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他应该早就要知道。在电信、材料科学等关键的领域，这些非常重要的领域，在他们的出产是还超过30%，都是出自于与中国的合作，这个基本上就是依赖中国。好像他这样作为大臣，他是不知道这些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他为他的失职是负完全责任，所有的官员都应该意识到这一点。报告的撰写人之一、前外交官、现任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的约翰·格森说，一种日渐紧密的关系为中国在英国的间谍行为和知识产权盗窃提供了可乘之机。他说，中国情报部门和军方将外国大学视为信息库，但是窃取是他们的责任。还有一些他们可能希望招募成为秘密特工的人，他们使用网络攻击和学术交流来到推进他们的计谋。这个隐藏得很好，但美国和欧洲都有公开的证据，甚至最近和中国友好的俄罗斯也都逮捕了一名的俄罗斯科学家。这个人被中国国家安全部招募为间谍，以大连海事大学客座学者身份作为掩护。他说，不单在政府的层面上，私营企业和中国的大学也都利用与英国的合作关系进行着各种的间谍活动。他说，然后是非常大规模的业余的间谍活动，中国大学和其他组织也都在通过他们在海外员工或者邀请国外的学者来到窃取知识产权，以谋取他们的特殊利益。这种做法不是那么隐蔽，而且有很多公开的证据，尤其是来自美国的证据。上个月，英国智库公民社会研究所对英国主要研究型大学和机构与中国军方日益密切的关系发出警告。英国政府警告说，这个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表示会将安全检查扩大到海外的研究人员。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术和科研互动也都对英国产生正面的作用，例如中国学术研究近年来不断进步，也都促进了英国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伦敦国王学院政策研究所客座教授、科学信息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乔纳森·亚当斯也都是报告的撰写人之一。他说，从学术的质量上来看，他们看到几年前中国被认为是出版了大量好平庸的研究，现在中国正是越来越多地生产高质量的研究，而英国与中国联合发表的论文被随后的文献所引用的数量大约是英国独立研究的两倍，因此这样的合作在获取知识产权方面有显著好处，对研究工作的质量也是非常有益。另外一位专家、教育洞察的创始人珍妮特·伊利亚说，英国有超过100万中国留学生，占所有留英学生的24%。 在他眼中，这些中国留学生非常有积极性，亦都有很高的造诣。这些年轻的学子在英国接受教育，将英国的文化传播回中国。伊尼亚说，这样是增强了英国软实力对中国的影响。他说，就软实力来讲，英国被中国青年视为全球第二大最值得信赖的国家。81%的人表示，在地缘政治动荡加剧的背景之下，英国在中国的信任度正在上升。他认为这个是重大的变化。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